爱虎想救马龙和张豹，这就是经验不足啊。光凭着脑袋一热，我想干，结果遇上实际的麻烦就傻眼了。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这锁他就打不开，把爱虎急得眼睛都冒了火了。你想，深更半夜用刀背砸锁的这声得传出多远去？整个监狱里的犯人全听见，探头缩脑都往这边看着。把张豹马龙给急的，这怎么办？
爱虎说：“你们等等，别着急啊！”
拎着刀顺着原道，他离开大牢，又到那门闸推门进了屋了，提鼻子一股血腥味儿。刚才他宰了四个，他晃着了火扇子在这儿找钥匙，结果找了两大串钥匙。爱虎顺道又回来了，挨着个试，结果哪把钥匙也不是开这锁的，怎么拧也拧不开。这回爱虎可真傻了，心说我白来了一回呀，我对不起我的哥哥我的兄弟。最后他告诉马龙和张豹：“你们稍后片刻，我出去再想想主意。快点啊，一会儿巡逻的发现就完了。”马龙还行：“兄弟，能见你一面我就感恩不尽，证明咱一个头磕在地上没白磕，能救你就救，救不了别把你牵扯到里边，你就逃命去吧。”
哥哥，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，救不了你们我也不走了。
爱虎拎着刀又出来了，急得满院直转，忽然的想起件事儿：“对，我离开黄花镇全真馆的时候，曾经到二郎庙救土豹张英，遇上很多怪事儿，没等我伸手贼就死了，没等我放火房子就着了，肯定是有神灵保佑啊。今天晚上我又遇上麻烦了，实在没辙了，就得恳请神灵保佑。”爱虎想到迷信上了，一转身来到玉神庙。原来这个监狱里头都有庙，供的是玉神爷。爱虎来到玉神庙，双膝跪倒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说的什么他也不清楚，无非是呢想请玉神爷显灵助他一臂之力。磕完头了他回来了，哎，你说怪不怪，可能这玉神爷真显灵了。张豹马龙从里边出来了，脖锁脚镣手肘所有的刑具全给打开了。
哎，
你们怎么出来的？兄弟，你怎么还问我们呢？不是你救的吗？你出来时间不大又回去了，你手里这家伙亮晶晶的一闪，锁他落地了，把我们哥俩弄出来，手里的家伙又一闪，我们的刑具全都脱落了，这不是你救的吗？
嘿嘿，
感情这玉神爷还真灵啊。今后啊，凡是遇上麻烦事，我得求神佛保佑。哎，这太好了。爱虎想到这儿，跟张豹马龙说：“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快跟我走。”哎，俩人跟着他走，但是遇上麻烦了。这两个人没少受刑啊，把那两条腿几乎都打烂了。这只精神头住着，他们说话倒挺精神，实质上一走走不了。张豹马龙没走出几步就摔倒在地， 疼得汗珠子往前直滚。艾虎知道俩人身受重刑了，怎么办？背着，先把马龙背着墙根底下回来，再背张豹。艾虎就觉着吃力了。张豹还说呢，
二哥，我这么大块头给您带来累赘，真叫人于心不忍。
贤弟别说别的，赶快走吧。艾虎一边背着张豹一边想，这到大墙底下怎么办？我怎么把俩人给拽出去？难死了。
可正在这时，就听院里有人喊上了，哎，大牢的门怎么开了？今儿晚谁值班呢？
紧跟着有人喊，哎呀，坏了，有人劫牢反狱了，把人给杀了，把大警的给杀了，坏了，有人了，躺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躺亮亮亮亮亮亮站了了了了了站了了了。锣声响，哨声响，脚步杂乱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呼噜噜噜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艾虎闻听，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心说人家知道怎么回事，得马上离开，要走晚了一步，我们仨人一个也活不了。想的是，他拖着张豹就来了大墙根底下。再找马龙是踪迹不见。
大哥，
大哥，哎呦，坑了我了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我叫你在这等着，你哪儿去了？他告诉张豹，你可在这等着，千万别动，我找大哥去。艾虎冒着危险回来转了两圈，也没找这马龙，心说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我救出一个算一个。你不没影了吗？我先救张豹，等回到大墙根底下再找张豹是踪迹不见。哎，我心说这俩人怎么喝了迷魂汤了？我告诉你别离开，谁让你离开的？可这事儿就见灯球火把亮如白昼一般，巡逻的哨兵、把守监狱的官兵全都到了。艾虎顾不了许多，只好忍痛上了大墙，从墙上跳到外面。艾虎就跑下去了，一边跑一边掉眼泪，
哎，白来一趟，
捅了一次马蜂窝，什么目的也没达到啊！看来我的弟兄是凶多吉少啊，这可不怪我，怪你们俩不听话呀，你们哪儿去了你们？艾虎不敢在城中逗留，顺着马道上了越州的城墙，把飞抓绒绳拴到垛口上。艾虎捋着绒绳出了城，
飞抓也不要了，
越过护城河，顺开洼地他就跑下去了，一边跑一边甩大鼻涕。
我太对不起这哥俩，这事儿那个。
这阵城里就开了锅了。艾虎一想，一会儿城里他们找不着，齐寻就得上郊外来找，我在这待着还不保险，赶紧离开吧。顾不得悲伤，他把他一叉腰，这一口气就跑出去有15里地，停神站住回头看，齐寻没出城，后头也没有什么追兵。艾虎这才站住，
怎么办呢？下一步我该如何呢？
我再次劫牢救他们哥们儿，我还是回武昌府呢？
真糟糕啊！
他这心里是百爪挠心。可正在这时，抬头一看，眼前闪出一座庙宇，门都开着。里边点着长明灯，他也没顾得看看是什么庙，艾虎迈步就进来了，意思呢打算讨口水喝，问问这是什么地方，然后再登城。可进了庙可把他气坏了，
往门上一看，左右二鬼把门，左边站的是永金刚张豹，右边站的是双刀将马龙。
哎呀，
安爱虎心说，今儿晚上唱的哪出？这是你们二位怎么跑这儿来？他来到张豹近前，
兄弟，都把我急死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到的？
就见张豹直眨巴眼睛，一句话不说。爱虎转身奔马龙，
大哥，
你们倒是说话呀，谁把你们领到这儿来的？马龙也不言语，把爱虎急的又奔张豹来了。
贤弟，你们怎么不说话呀？得了哑巴瘟了。
张豹还不说话，最后把爱虎气急了，兵把给张豹俩嘴巴。这下把张豹打说话了，
哎呦，别打别打，哎呀，二哥呀，二哥呀，他这么回事儿，
他有个人告诉我，不让我们说话。
谁？
就是帮着你救我们那个人。
帮着我救你们？
那人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他就给我们放到这儿了，说你们俩注意啊，在这门口守着，谁也不准言语，要言语可有七灾八难，因此我们才没敢言语。
哎，怪了！
爱虎心说：“莫非是戏耍我那个小孩？他说帮我的忙啊，这玩意儿背不住。”这会儿马龙也说了话了：“
贤弟啊，刚才你兄弟说的一点不假，的确有人帮着你把我们给救了，都背出监狱。
大哥，那人什么模样？”
他问。那人用轻纱蒙着脸，穿身黑衣裳，他也看不着他的五官，没法向你说。
哦，这谁呢？爱虎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听身后有人咯咯一笑。
老兄弟，那是三哥我。
哎呦，我三哥耶！
爱虎一看，闹了半天，正是白眉毛山西大雁三哥徐良。事到如今，小侠满面羞愧，脸臊得跟大红布一样。三哥你
不要讲了，我认为我这个老兄弟有多大的本领，闹了半天就会求神佛保佑啊。在二郎庙求二郎生，到了疆域还求玉生，我说这个神佛有没有灵验？
哎呦，三哥别说了别说了，沿路之上都是您帮忙。
也不算帮忙，我在后边帮着你干点什么。
三哥您太高了，要没您助我一臂之力就糟了高了。书中代言燕路之上所作所为全是徐良干的，因为徐良看出来了爱虎跟自己耍心眼儿，明明他心里有事儿他不说。徐良多聪明，心说老兄弟，不撞南墙你不回头啊，咱们虽然是把兄弟，你还跟我藏心眼儿，说明你骄傲自大。得了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在后头给你凑个趣儿吧。徐良是大显神通，干了一系列的活，显而易见他比爱虎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。原来爱虎对徐良啊也赞成，但是也就是一般般的。通过今儿个这些事情，爱虎对徐良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，心说我比我三哥呀从地上插到天顶上去了，神了。因此拉着徐良的手，爱虎是不住的感谢。徐良一笑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咱们赶紧离开此处。
哎，
四个人转身就想走，刚离开这座庙，
从树上蹭跳下一个人来，把他们四个人就给拦住了。这人用手一指爱虎，哎，我说大侄子，我你这人可真行啊，我帮你的忙合着白帮了，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啊，这就要走啊，这可不行，你认打认罚，认打我马上回越州禀明官府，我就说劫牢反狱的人都在这儿，叫官兵把你们一网打尽，要认罚你们这四个全跪在我的面前叫师叔，哀求的我心慈面软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如果不好好哀求，可休怪我翻脸不认识人。爱虎一看呢，呵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正是在酒楼上逼着自己请客那小孩。徐良也愣了，老兄弟，你认识他吗？他是什么人？
三哥，这小兔崽子把我欺负苦了，
我也不知他是好人他是歹人，他找了我一白天麻烦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我问他是谁，他也不说，他也不报通名姓，可太损了。三哥，您等着，我收拾收拾他。有您在这给我仗腰眼儿，我什么都不怕。
哎，我噌一下蹦过去了。小兔崽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真是大言不惭呢、啊！你帮我什么忙呢、啊？你说说我听听。
耶，过河就拆桥啊！
我先问你。我要不帮忙的话，你们脚下能这么肃静吗？那官兵早就追出城来了，是我拖住他们的后腿，广领他们在城里兜圈子了，故此他们才没追呀。我说你怎么还不领情呢，在这装糊涂。其实这小孩说的还真是实话，他的确帮忙了。爱虎听完了点了点头，我小孩，假如你说的是真的，我还真得表示感谢，因为话不说不知嘛，对不对呢？这还得请你原谅。但是你找我便宜不能这么拉倒，你得报通名姓，说说你是谁，我心里得明白明白，不然的话这笔账今儿晚我得跟你算。
行，
好啊，看来这三侠五义小五义啊，这人都惹不起呀、啊！怪不你们成名呢，你们都是知恩不报翻脸无情的祸呀。我说爱虎，就凭你这两下子，你有什么资格叫我报通名姓？就凭你一个小毛孩子管我叫声师叔，你还讲着委屈啊，请我吃顿饭吧，你还觉着你合不来。实质上你就花万两黄金想请我，我赏不赏你脸呢？你用八抬大轿抬我，我来不来呀？你不跟我算账，今儿我还得跟你算账。哎，我你过来，今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我叫你来个心服口服，五体投地。爱虎大怒，是抡拳便打。小孩说了声来得好，唰往旁边一躲，爱虎是一拳击空。小孩使了个白鹤展翅猛击爱虎的软肋，爱虎使了个黄龙转身唰躲到旁边，小孩把腿伸出来又使了个扫堂腿，小侠飞身纵起，从空中一横身使了个双撞掌直奔小孩的左右肋，这小孩使了个倒毛跟他啪就遮出一丈多远去，没打着。等两个人会在一块儿，四臂齐摇就站在一处，
荣登打上了，爱虎才发现自己这两下子比人家相差悬殊。
这小孩一边打着一边气爱虎，嘴里还不住的嘚啵，就你这两下子，哎呀可惜了，
欧阳春怎么教给你来的，那智化怎么传授你来的。
哎呀，丁兆兰丁兆慧也瞎了眼了，四个人教出你个饭桶来，你百麻不是啊，你
连我都替你丢人。哎呀，你说爱虎生气不生气？小霞气的是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，可也难怪叫人奚落，无论如何打不过人家。最后爱虎实在招架不住，拉了一个败士回身便走，
来到徐良近前。三哥，你挺气人不？您得气我找着这脸。
徐良乐了，老兄弟不要生气，为什么我们本身能耐不行，就不要怕人家讲，这对你有好处，今后啊得下点苦功夫。你不说我不行吗？我非要叫他行，人没有这个恒心可不好啊。
是三哥，那是今后的事儿，可眼前呢，我栽了跟头，您也不光彩
啊。这话倒是不假，你在旁边看热闹，把他交给我了。
徐良一步三摇，不慌不忙来到小孩近前。
我说小玩意儿，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还刚进报通名姓。
这小孩一看徐良啊，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
哎呀，我说世界上再难看的人还有超过你的吗？人家都黑眼眉，你怎么长白眼眉？你瞅瞅你，一走三道弯，再听听你这味儿，好像在醋缸里泡了三年才捞上来似的，让人牙根都发酸。我甭问，你大概就是小武艺的老三，山西燕子徐良吧？
嗯，
啊，不错，正是三老子。你倒知道的挺清楚，听你方才嘴里念念有词，你对我们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全是了如指掌，不用问，大概你也是亲蒙尽知上三王的人，那就请您把名姓赏下来吧，要什么咱们说什么，何必打哑谜呢？
行，我可以报通我的名姓，但有一样，
我想跟你伸伸手，我瞅瞅小武艺的三爷究竟有什么能耐。
另外我说的不一定对啊，听说你这丑鬼有俩老师教你，头个老师叫云中鹤魏真，第二个老师是金睛好斗梅良祖。
我这俩人怎么非教你不可？
究竟你这两下子如何呢？我还没开过眼，容等咱们伸完手之后我再报名也不晚。
是吗？那好吧，既然小朋友执意要伸手，桑西人只好奉陪了，那你就请吧。
你先伸手吧，
我是老的辈儿，
我跟晚辈伸手还能先下家伙吗？
不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得叫你先伸手。
真的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西游走，走！这小孩说的快，来得及呀、啊！左手一晃，徐良面门，正手一掌，就单撞掌直击白眉的千心。徐良说声来得好，唰，腾身而起，从小孩的头顶掠过。小孩刷啦一转身，飞起就是一脚，猛扣徐良的心窝。老心儿刷一转身，这一脚击空，小孩啪啪啪啪啪，连掌再腿就十五六下，也没沾着徐良的汗毛，甚至连衣服边也没碰上。徐良乐了，
嗯，你就是这么两下子。
最好把那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，我好好看看。
小孩有点冒火了，
爹，这丑鬼不善的。
我说徐良，你可得伸手啊，你要光跟我转圈子，我可骂你。徐良点了点头，
好吧，该到发招的时候，我自然是发招了。再看山涧两背齐腰跟小孩站在一处，
十几个回合之后，小孩冒了汗了，也没有徐良这么损的。一看这小孩这能力也就是这样，放心大胆进攻啊，撑转小孩后头。徐良把这手指头准备好了，对着小孩的后脑勺弹他的后脑帮，
打个哎呦，
一弹上就是一个包，连转了五回身，脑袋上给弹了五个包，把爱虎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。
三哥打得好，打得过瘾，您算给咱们小武艺出了气了，不然的话我非得气骨不可。
这小孩脑袋上来了几个包，急眼了，一伸手在腰里头把龙头杆棒拽出来。这种兵刃软中硬，硬中软，可以在腰里头盘着，龙头凤尾。那龙头是风魔童铸造的，龙嘴里头暗藏着一颗问心钉。小孩眼珠子都红了，把龙头杆棒在掌中一抄，我说丑鬼啊，既然你对我百般戏耍，可休怪小铁爷翻脸无情。招，对着徐良他就可下绝情了。正在打的时候，就听树林之中有人弹奏一声，嗯，孩儿啊，不要如此造次，老夫到了。